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7月2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给每个人的讲道，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已加增默示并设立比喻，何西阿书十二章十节。我已加增默示并设立比喻，何西阿书十二章十节。当耶和华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的罪时，他不遗余力地给他们一条又一条的诫命，一行又一行的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地引领他们。有时候神手持着杖来教导他们，用严重的饥荒、瘟疫和入侵来击打他们，而有时候他想要用恩惠来感化他们，因为他增添了他们的五谷、新酒和油，没有让他们遭受饥荒。不过神借着护理所做的一切教导都无济于事，当他伸手怜悯时，他们却仍然持续背叛至高者。神借着众先知斩除他们，先后差遣一位又一位的使者，在京口的以赛亚之后是哀叹的耶利米，紧随其后的还有许多具有远见、能够振聋发聩的先知。但是尽管先知接连不断的出现，每个人都宣讲着至高者的火热言语，可是他们却不接受神的责备，反而硬着心继续地犯他们的罪。在神用来引起他们注意、唤起他们良知的各种方式中，有一种方式就是使用比喻。先知们不只习惯于讲道，还时常亲自地把自己当作征兆和比喻显给百姓看。例如以赛亚给他的孩子取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好让当时候的人知道耶和华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孩子注定要成为一个征兆，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以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另外一次，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了，露身赤脚的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先知何西阿他自己也必须用比喻来教导百姓。你会注意到在第一章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比喻，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然后何西阿照着做了， 而这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女，被神作为要显给百姓看的征兆和启示。至于他的长子要叫做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至于他的女儿，要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因此，神透过许多有意义的征兆，要让他的百姓思考。神叫先知们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好让百姓谈论他的作为，进而更深刻地领会神想要他们明白的道理。这样，不但更能触动他们的良心，也更容易记住。现在我突然意识到，神每天都在用比喻向我们传道。当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用比喻传道。如今，他虽然在天上，却仍然在使用比喻传道。神的护理就是他的传道。我们在周遭所见的事物，都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与话语。如果我们够明智，我们所踏出的每一步，无不充满着深刻而有力的教诲。哦，你们这些人子们啊，神每天都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在警告你们，他透过他的仆人们和牧师们的口来对你们说话。但是除此之外呢，他还透过了比喻，在每一个转弯之处向你们讲话。他无所不用其极地要把他迷失的儿女带回他身边，要让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回到羊圈。今天，在我对你们的讲话当中，我将努力地说明神如何每一天、每个季节、在每个地方、在你们从事的每一个职业里，都借着比喻在对你们说话。第一点，每一天，神都借着比喻对你说话。让我们从清晨开始说起。今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丝不挂，便开始穿衣服。如果你愿意听，神岂不是透过一个比喻在向你说话吗？神岂不是在对你说，罪人啊，当你虚妄的梦想结束时，如果你在永恒当中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你要用什么来遮蔽自己呢？如果你在今生丢弃了婚宴的礼服，也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瑕疵的义袍，那么当天使长的号角把你从坟墓当中冰冷的床榻上唤醒时，当天空闪烁着电光，大地坚固的柱石因神的雷声威吓而震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那时你还能够给自己穿上衣服吗？你能够在没有遮蔽裸身的情况下来面对你的造物主吗？亚当都不敢，而你又能尝试吗？难道神不会用他的威吓来震惊你吗？他不会把你丢给折磨者，用不灭的火来焚烧你，因为你在这个试验的地方忘记了要为你的灵魂穿上衣服了吗？好吧，你穿好了衣服，下楼到你的家人那里，你的孩子们围在桌子旁边吃早餐。如果你是明智的，那么神就一直在透过比喻向你传道。他似乎在对你说，罪人啊，孩子不是应该去找他的父亲吗？当他饿的时候，除了父亲的餐桌，他还能去哪里呢？当你喂养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有耳朵听，神正在对着你说，我是多么乐意喂养你，我多么乐意给你天上的粮食，让你吃天使的食物。但是你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 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神岂不是像一位父亲一样的站在那里说：来吧，我的孩子，到我的桌前来，我儿子的宝血已经流出，要作为你的饮料，他已经舍了身体，要作为你的饼，你为何还要饥渴地徘徊流浪呢？哦，我的孩子啊，来到我的桌前吧，因为我喜爱我的儿女在这里享用我所预备的仁慈怜悯。当你离开家去工作，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哪一种职业。关于这一点，今天在我们总结这些比喻之前会再详谈。但是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么肯定的是，亲爱的，在你忙碌于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神都一直在对你的心说话。只要你灵里的耳朵没有关闭，不会让你觉得昏沉欲睡而听不见神的声音。当太阳在高天照耀，到了正午的时刻，你不是应该要抬起头来？记住，如果你将灵魂交托给神，那么你的道路就会如照耀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完全的日子来到吗？神岂不是对着你说：我把太阳从东方的黑暗中带出来，我引导他，帮助他登上天空陡峭的阶梯。现在，他站在他的顶点，像一个巨人跑完了赛程，并且抵达目标。我也要这样对待你，把你的道路交托给我吧，我要让你充满光明，你的道路必定如同光辉，你的生命必像是正午，你的太阳在白日必不会落下，而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结束，因为耶和华神要做你的光和你的拯救。当太阳开始落下，夜晚的阴影正逐渐逼近时，耶和华岂不是在那时提醒你想到自己的死亡吗？恒星有他们的没落，人也有他们归入坟墓的时候。当夜晚的影子逐渐拉长，黑暗开始聚集的时候，神岂不是在对你说：哦，人啊，要留意你人生的黄昏时刻，因为太阳的光芒不会永远照耀。人活着的时候有12个小时可以工作，但是当时间过去之后，在我们都要前往的黑暗坟墓里，就不再有工作或者任何计划了。所以你要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要工作，因为当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够再工作了。因此，无论你的手能做些什么，都要尽力去做。我说，看那落日，观察它用彩虹般的荣光渲染天空，注意它在接近地平线时，光轮仿佛更为扩大而壮丽。哦，人啊，要跪下来学习这样的祷告：神啊，请让我的死亡如同落日一样的辉煌，如果有乌云和黑暗笼罩我，求你帮助我用光辉将它们照亮。哦，我的神啊，求你在我临终的时候用比我一生见过更加明亮的光辉围绕着我。如果我临死所卧的是可怜的草席，如果我要在某一个孤独的小屋当中过世，但神啊，求你让我的贫困能够镀上你所赐的金光，使我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展现出基督徒离世的庄严。哦，人啊，神透过比喻在向你说话，从日出到日落。现在你点亮了蜡烛，坐下来，你的孩子们围在你的身边，神派了一个小小传道者来向你传道。如果你愿意听的话，那是一只 小小的蚊虫，它围着你的蜡烛飞来飞去，沉醉于那光芒，一直到它目眩神迷，开始烧伤翅膀，烧了自己。你想要把它赶走，但是它却冲进了火焰，烧伤了自己，几乎无法再拍翅而飞。不过只要它重新恢复力气，它却又会疯狂似的冲向死亡和毁灭。看着这样的光景，神岂不是对你说，罪人啊，你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你也喜爱罪恶之光。哦，但愿你足够明智，能够在罪的火焰之前战斗，因为凡是喜欢火花的人必被焚烧。那只手岂不就像是全能者的手，要把你从自己的毁灭当中拯救出来，透过他的保护与管教来责备和击打你，就像是对你说，可怜的傻瓜呀，不要自取灭亡。当你看到那愚蠢的昆虫死亡时，或许会带着一点悲伤，但那难道不是在向你预先警告那可怕的厄运？当你被这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欢乐所迷惑之后，最终却一头栽进了永恒的烈火里，那么疯狂地失去灵魂，却只是为了一时的享乐，神岂不是这样对你说话吗？现在该是你休息的时间了，你的门上了栓，你紧紧地关上门，这岂不是在提醒你那句话，等到那家的主人起来关了门，你们才开始站在外面敲门说，主啊，请给我们开门。主人就会回答你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到那时，你再怎么敲门也都没有用了，因为那永不改变的公义之门已经紧紧地把人的怜悯关在外面了。当全能的主亲手把他的儿女关在天堂之门里面，并且把偷窃的、抢夺的留在外面那寒冷刺骨的黑暗里，只剩下哀哭、痛苦和咬牙切齿的绝望，神岂不是早就借着这些比喻对你说话了吗？甚至于当你手握门栓的那一刻，他的手不是也在触动着你的心吗？在夜晚，你被惊醒了，街上的巡夜人用报时的声音或者他沿街的脚步声唤醒了你。哦，人啊，如果你有耳朵听，你就可以在警察稳定的脚步声中听到这呼声喊着，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每一个在午夜把你从睡眠中唤醒，让你从床上惊起的声音，似乎都在预先警告着你，那可怕的天使长号角声必要宣告人子的来临，在他将要按照我的福音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哦，但愿你足够明智，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从晨露的早上到黄昏的黑暗，再到午夜的漆黑，神永远在向人说话，他透过比喻向人传道。第二点，现在让我们转换思路，并且观察一整年，从头到尾，神都透过比喻在向人传道。不久前，我们还在花园里播种，把谷物撒在宽阔的犁沟上，神就以播种的季节来提醒我们，人也像土地一样，而神每天都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撒种。他岂不是对我们说过，人啊，要当心，免得你像那撒在路旁的种子被空中的飞鸟吃掉了。也要当心，你不要像那根基立在坚硬又干旱磐石上的地，免得撒在上面的种子虽然发了芽，但因为它的土地不够深，当太阳升起时就枯萎了。 人子啊，你也要小心，免得你像那地，虽然种子发芽生长，但荆棘也一同长起来，使它窒息而不能结果。你要像那好土，种子落在其上就结出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也有100倍的。当我们播下种子时，认为有一天能够看到它再次发芽，这里岂不是就有一个教训要让我们学习吗？我们所有的行动不都像是种子吗？我们的一言一语不就像是芥菜种吗？我们的日常对话不就像是撒在土壤里的一把谷粒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记住，我们的话语会再一次活过来，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自己一样是不朽的，在尘土中躺卧一段时间，等待成熟之后，它们必再发芽生长吗？罪恶的黑暗行为将要结出诅咒的凄凉收成，神的恩典允许我们做的正确行为将透过他的慈爱，而不是我们的功劳，在那些流泪撒种的人，慢慢地将欢喜收割的日子里产出丰盛的收获。哦，人啊，播种的季节岂不是在向你们传道说，要当心在你的田里撒下好种子吗？当种子发芽，季节变换时，神就不再传道了吗？啊，不是的，先是嫩苗，然后是穗子，接着是穗子里的饱满谷粒，每一个都有它的传道讯息。当最后的收成来到时，它向我们传讲的道是多么响亮啊！它对我们说：“以色列啊，我为你们设立收成，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你有机会在接下来的3周内前往乡村旅行，如果你的心思够敏锐，那么你会发现麦田里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智慧宝藏。我怎么会想去挖掘那里隐藏的金矿呢？为什么我连一刻也不敢尝试去开启那里所隐藏的巨大金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收获的喜悦吧。如果我们得救了，最终会像成熟的麦穗被带进谷仓，他如何告诉我们得救的喜悦呢？且看看成熟的麦穗，它是如何向地面弯曲。他以前抬头挺胸，但是在成熟的过程中却变得多么谦卑啊。神如何对罪人说话，并且告诉他说，若想要获得大丰收，他就必须低下头呼喊：“耶和华，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当我们看到败子在麦子当中冒出来时，我们岂不是又想起了主关于败子长在麦子中间的比喻吗？我们岂不是想起那分裂的大日子吗？那时他会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哦，金黄色的麦田啊，你对我传的道真是好，因为你对我这个牧师说，看啊，田里的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你自己要努力做工，并祈求庄稼的主差遣更多的工人去收割。他也对你这位长者传了很好的道，他告诉你，死神的镰刀很锋利，而你很快就会倒下。但他也鼓励和安慰你，因为他告诉你，麦子将被安全地收进谷仓。他让你盼望着你将被带到你主人的仓库，成为他永远的欢心与喜悦。那么， 请你聆听金黄色庄稼沙沙作响之声所带给你的讯息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再过不久，你就会看见成群结队的候鸟聚集在屋顶上，它们在空中盘旋一圈又一圈，仿佛是在对着老英格兰做最后的眺望，或是在启程之前练习祈祷。然后你将看到它们由领头鸟带队迅速飞越紫色的大海，前往阳光更明媚的地方过冬，而严寒的冰冷之手将会把它们故乡的林木剥得精光。当这些鸟儿飞走的时候，神岂不是在向你们这些罪人传道吗？你们不记得神自己是怎么说的吗？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节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难道他没有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段黑暗的冬天要降临到这个世界，那将是一个前所未有、以后不再的艰难时期。那一段期间，一切最终的欢乐都将被刺骨的冰冷冻伤，人类的盛夏将变成失望的黑暗寒冬。而且难道他不曾对你说，罪人啊，飞走吧，离开，飞到耶稣居住的美好土地，远离自我与罪恶，远离毁灭之城，远离享乐的漩涡，远离患难的颠簸。你要赶快飞翔，像鸟儿归巢一样，飞过悔改与信心的大海，在怜悯的土地上筑巢。这样，当报应的大日子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你才可以安然藏身在磐石的裂缝当中。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给每个人的讲道这一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但愿每个弟兄姊妹在生命当中都更加敏锐于上帝的比喻，也能够在上帝的各项比喻当中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